起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，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明白吗？耶稣所做的事我们能不能明白？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逾越节以前，那么逾越节是这里约翰有意思要提醒我们，耶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，耶稣是在旧约里面那个羔羊，使得以色列人脱离400多年为奴的生活，进入牛奶与蜜的那个关键的人物。因为那个羔羊的血，以色列人免去了灭命长子的愤怒；因为那个羔羊的肉，以色列人有力量去行走从埃及到迦南美地的路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信靠这个逾越节的羔羊，我们需要因着耶稣的血得到洁净，得到赦免，得到脱离上帝的震怒。我们也需要因着耶稣的肉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他，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们相信他做的一切的事情让我们得到永生，让我们得到丰富的生命，这包括他洗我们的脚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。好，在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，他知道他归到天父那个的时候到了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耶稣是神也是人，耶稣不管是神或人，神性人性，他都完全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在天上的父，跟我们不一样。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耶稣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讲过。耶稣没有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耶稣跟天父祷告的时候都是父啊，因为他跟父的关系和我们跟父的关系不一样。我们能够称神为天上的父，是因为我们是被领养的，我们是蒙恩典的，我们蒙了恩典，从罪恶的儿女成为蒙恩的儿女。耶稣是神的儿女，不是因着恩典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因为本性。用神学来讲，我们是神的儿女是 by grace，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 by nature。 那么耶稣永远是神的独生子，跟父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得赞美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就他们的本体来讲是完全合一的。位格来讲不一样，耶稣知道他要回到那个爱他的父的地方了，要得到一切的尊贵荣耀和快乐。好，我们也再想一想吧。你出来，包括你来古关，你知道你离开古关回新竹或回东海的时候到了，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哈。那么如果你在这里很舒服，你在这里很快乐，那么你会依依不舍。如果你在家里，比如说在东海或者在新竹很快乐，你出差啊，你们当中出差经验不多哈，你离开家，然后离开家一段时间，或者读书或者工作回到家，如果家里很快乐，你也会很喜欢回到家里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，你出差或者出门或者离开你的家到一个地方去，因为公务因为学业非出去不可，那段时间呢，在外面那段时间呢，却非常非常的痛苦很辛苦。比如说你假如说你去一个因为有任务叫你去一个地方，那地方充满了流氓，那个地方很黑暗，那个地方很坏，那个地方很冷，那个地方吃的不好，那地方人对你不客气。你如果去到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受虐待受伤害，或者是因为工作很辛苦，那么当工作快要完的时候，你一定归心似箭。两个情形啊，一个你在的地方不好， 另外一个，你原来出来的那个家，你离开的那个家，或者你暂时离开那个家，是非常好的地方。我们主耶稣离开父家，离开天父，天父所在的地方，耶稣原来所在的地方，是受尽，耶稣是受尽一切的赞美，一切的服侍，所有的天使都赞美他，所有的天使都服侍他，所有的万物都归荣耀给他。他在天上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完美的，是互信互爱的，是美好无比的。在天上没有罪恶，在天上没有伤痛，在天上没有难过，在天上只有一切的美好。我们不能想象，我们只能勉强根据神的话，圣灵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去的天上多么好，而耶稣原来在天上也是多么的幸福和快乐。那么当耶稣离开天上，离开父，然后来到人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在我们中间，道成了肉身，当然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话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那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话，就是耶稣取，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，第二章第六节，他本来有神的形象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意思就是就耶稣的神性的位格而言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同等的，圣子跟圣父同等，并不是强夺的，是平等的。但是我们的圣子虽然与神同等，但是他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等一下我们在讲耶稣洗脚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会强调这一点，奴仆的形象，包括耶稣从最尊贵的在天上受一切的敬拜、赞美、侍奉，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，然后来到人间，失去一切做神的荣耀，他成为奴仆，可以说从最高的成为最低的，他成为奴仆的样式，什么都在被这个罪恶的世界管理，包括该杀，包括在祭司的家里面，祭司是后来把耶稣杀死的，但是耶稣也纳圣殿的丁税，该杀也是把耶稣杀死的，或者该杀的政权，但是耶稣也说我们是纳税给该杀的。耶稣来到世间，他不仅顺服天父，耶稣来到世间也顺服天父在这个罪恶世界所设立各种不好的权柄，各种罪恶的最明显的两个权柄，一个是宗教的权柄，就是把他钉死的祭司制度，他是奉献，他也守所有的节期，目的都是让人看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万物的主宰，但他对上帝是顺服的。我们顺服神，这实在不稀奇，对不起，这是理所当然，虽然我们也办不到，但是顺服神所设立的制度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再提一次，听从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主一样，服侍肉身的主人，好像服侍主一样，这实在太难了。不是说他们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，他们叫我们做的很多是罪恶的，我们可以拒绝，我们可以抗议，但是我们的态度始终是顺服上帝的态度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描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建议各位，你们以后在工作的时候碰到恶劣的老板怎么做，我们求圣灵在每件事上带领我们，这一定会碰到的，包括你在教会里也会碰到的，因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。现在各位教育的法律的走向是越来越多，不要听权威的，就是现在的，包括台湾在过去可能这20年解严以来的情形，越来越是人自主，权威是要被打倒的。各位，我看不出圣经有给我们这样的建议。 甚至我看不出来有人说美国的革命，或者说从启蒙运动以后的革命，是基督教的影响带来自由平等和民主，我看不出来。我看不出来在圣经里面，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讲到，我们认为人有以下三个上帝，或者是 creator 哈，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权利。我看不出来，那三个权利就是人有生存权、自然权和追求自由，或者追求幸福，或者说财产权。当这三个不可度让的上帝给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，人有第四个权利，就是可以造反，可以革命。各位，对不起，这个是让人很多时候看了热血沸腾的一些经典的文献，但是热血沸腾的时候，你最好还是用脑筋想想，圣经有这样讲吗？我真的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认为以下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，这是美国开国元勋写的话，可能是 Jefferson， 可能富兰克林也有一笔，这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。权力是什么？权力就是我拥有的东西，我当得到的东西。我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给人责任，我没有看到神给人不可度让的权利。我只听到浪子比喻里那个浪子跟爸爸讲，你把我当得的给我。各位，当你对上帝说你给我我当给的，我当得的，那是我的权利，你的口气是浪子的口气。因此我不觉得这300年来当人民向政府要权是很合圣经的。我说这个话的意思绝不是说上帝设立的统治者都是好人，圣经里也清楚告诉我们，所有执政掌权的都有邪恶和堕落的成分，有一天通通会被主消灭。我只是在说一件事情，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一个我觉得受到基督教影响的，就是权力本身是很好的，但是权力会叫人腐化。不管权力在一个独裁者的手上，或者一个权力在一群人的手上，都容易叫人腐化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就太难了，这方面我不能多讲哈。就是权力，我们从圣经看 power 或者 authority 这个东西，不管在以弗所书、在哥罗西书都有讲，一切执政掌权有位的主治的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为基督所造，这哥罗西书讲得更清楚。所以一切的权力对基督徒来讲，因为是上帝造的，所以是好的，包括政治的权力、经济的权力，包括各位姐妹你们的美丽，美丽也是一种 power， 不要忽略了。所有的有能力的 power authority， 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天然的、大自然的美、女人的美，或者知识也是一种权力，或者政治、经济、马门、钱都是权力，这都是上帝造的。上帝造的不是山川大河、日月星辰而已，可见的、不可见的、有权的、主治的，都是神所造的。这个神所造这些权力，有的时候圣经甚至赋予他们位格的地位，像马门就好像是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们也不去多讲。我只是说这些东西就跟我们这几天讲到的七情六欲一样，都是很好的东西，但是这些很好的东西正是因为它好，所以容易凌驾在上帝之上，就会让我们腐化，就会让我们受制于它。基督徒对权力的态度是最健康的，如同基督徒对万物的态度是健康的。我们承认它来自神，所以肯定它，我们又承认它是被罪恶玷污的，所以我们不崇拜它。基督徒对这些有一个最好的态度。那么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人间不听上帝的话，本来上帝的儿子在天上得拥有一切的权柄，拥有一切的荣耀，拥有一切的颂赞，一切的美好，但是他来到人间，人因为自立为王，不肯听上帝的话， 所以耶稣要来到人间来做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方式。圣经有讲到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来是做赎价的。有的时候圣经讲他来是除去世人的罪孽，譬如说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我们熟悉这个话，但我们不懂这话的意思。他看到耶稣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各位，你看到我来，你说看哪，一只狗啊？你看到耶稣说一只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说一只鸽子或一只兔子？为什么说是一只羊？各位，我们看圣经，求主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在说什么，我们在传什么，我们在赞美什么，好叫我们说的、传的、赞美的、行的更有力量。不过我今天不能回答这么多问题，我只在说耶稣来到世界上做赎价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来到世界上除去我们的罪或者背负我们的罪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来到世界上也有一个形容的方式，就是洗去我们的罪，这我们等一下会讲。耶稣来了，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爱赎他的人，那些赎他的人就是被他拣选、被他呼召、相信他的人，这些人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，我们都是属耶稣的人，我们都是被他爱也爱他的，我们都是被他拣选因此拣选他的，我们都是被他呼召因此跟随他的，我们都是以他为我们的主，因为他以我们为他的儿女的人。我们蒙了很大的福气，蒙了上帝奇妙的拣选，让我们能够说我是属你的，我是你的。这个是以色列人就预表的，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我是你所爱的，我也爱你。世间属他的人，他爱他们到底。各位，人心都会变，我们讲到包括夫妻包括亲子之间，我们都很难永远任何一个时候都爱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到底啊！这也要想想什么叫爱人到底啊？爱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爱到底从这里来看好像爱到死，各位那不太好。如果一个人，如果你所爱的人爱你，很爱你，到死都爱你也很好，但是你们结婚才一年他就死了，他爱你只能爱一年，那就不太好。死亡把他对你的爱停止了。爱到底如果只是爱到死不够好，因为那个太短暂了。爱到底如果只是爱到死也不，还有一个不太好。各位也记得耶稣讲过吧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我们也很感动，但是这句话也不太好，除非你明白那个意思。各位，好牧人不应该为羊舍命，如果狼来了，好牧人为了要抵挡这些狼被狼吃掉了，那么下一步被吃的就是羊了。好牧人不应当为羊舍命，好牧人应当把狼打死。然后为什么耶稣要为羊舍命？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教义，我们也常常讲，但是我们常常不明白，耶稣死了我们这些羊怎么办？好，耶稣爱我们到底，不只是他爱我们到死，爱我们到底的意思其实就是永远爱我们，而且这个爱能把爱要达成的目标达成，目标达成就是到底，他爱到完全，爱到完成，爱到，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讲，就是爱到他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也会终于因为这个爱怎么爱他。在旧约里面一直出现这个问题，其实新约我们也有这个问题。旧约里面常常形容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妻子，可是以色列人呢却始终有一个困难， 这困难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爱上帝，这个在何西阿书里面描述的最清楚。各位姐妹还有弟兄也是一样啊，很抱歉，那是很难听的话，就是在何西阿书讲到上帝不断的爱以色列人，把恩典把美好给他这个妻子，他的妻子却不断的去爱别的男人，就是爱拜其他的偶像。不过何西阿书最后有描述说耶和华一定会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，耶和华一定会把我们那种不爱上帝的心被改变过来。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的年纪很轻啊，不过现在小朋友都很早熟啊，不知道你们谈过恋爱没有。各位谈恋爱啊，最好最好的是两方面双方面都很相爱。谈恋爱如果你很爱一个人，但是那个人对你不来电，那是很麻烦的事。在圣经里面就有这个问题，神很爱人，但是人不爱神。我们今天也会看到，希望我也能够讲到这一点，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洗净我们，洗去我们的罪，不仅是神爱我们，因为神对我们也有愤怒，因为我们不爱他，因为我们爱偶像，神也有愤怒。耶稣基督的工作不仅是消除了神对我们的愤怒，也消除了我们对神的愤怒和我们对神的冷漠。就这是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描述耶稣工作的一个名词，就是和好。他使我们跟神和好，他使我们能够爱神，他使神爱我们洁净我们，他也使我们爱神。各位，这个是你们很需要的，我也很需要的。一个做牧师的常常服侍到后来没有爱了，我们服侍到后来可以很有经验了，但是没有那个爱。就跟很多时候夫妻并没有外遇，也很忠实，但彼此之间厌烦或者没有爱了。我们需要被圣灵常常充满，否则神会责备我们，如同耶稣在启示录责备以弗所教会说，你把起初的爱丢弃了。那个爱不管是你爱神的心爱人的心，最基本都是你把上帝爱你的爱丢弃了。因为如果没有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不能爱神也不能爱人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更多的爱神。好，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。我们很高兴很快乐的一件事就是耶稣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爱自己，我们不爱人也不爱自己，我们所谓的爱人爱自己常常都是出自私欲，那不是自由的爱，那是吝啬的，那是利用别人的爱，那好像一个嫖客对妓女的爱，只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满足了就不再爱对方了。或者讲得更清楚一点，那个爱，当我们人间用自己的私欲不用上帝的爱来爱人的时候，那个爱是非常疯狂强烈的，但是那个爱是自私到极点。就好像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一样，爱得要死，爱到生病，但是纯粹是要在对方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我爱你只是我要让你使我快乐而已。爱在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求别人的益处，叫人得救的。这都是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够有的。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到底。各位，你们以后迟早可能现在也听过这样的话，我很遗憾我讲这，不过你应该听得懂。很多时候男孩子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男生也会说这样话，你爱我就跟我上床，你爱我就让我快乐，你爱我就让我很快乐。 各位，这是自私的。啊，你说我们要颠倒过来吗？啊，这个倒也不是这样说。我们爱人总是叫人得益处的，实在也是这样。包括这里跟你们讲，我希望不是太早，因为这也是圣经里面的话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夫妻相爱之道，里面包括一点说，做丈夫的，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，是你们妻子的；做妻子的，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，是丈夫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性是最强烈的一个神放在我们心里的一个东西，性很强烈，性不是只有人类有，动物也有，甚至为了性，为了传宗接代这个本能，我们会疯狂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其实人和兽都常常为性而死。性是最自私、最强烈、最要满足自己的。可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保罗在讲到男女的性关系的时候，他也用爱，用真爱，就是十字架上舍己来描述。他说，你们做丈夫的，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，你不可以说我今天不想，我很累。做妻子的也不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。各位，这只有上帝奇妙的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才办得到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背十字架是去非洲传道，是有人打你左脸，有人给他打，那才叫背十字架。那我们很多人都不能背十字架，因为我们不去非洲传教，也没有人打我左脸。背十字架包括夫妻的性生活。好，我不继续讲下去了。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到底，他爱我们到他使我们能够爱他，像他爱我们那样爱他，他使我们能够完全像他对我们那样完全。这个是在永恒里继续的成全，这是在今天的生活里就开始做的。他爱我们爱到底，不是爱到有一天或做完一件事就不做了，而是他爱我们爱到我们会跟他一样，我们会喜悦他，我们会变得跟他一样，越来越善良。他不会越来越善良，因为主永不改变，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善良，在永恒中也是越来越善良，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公义，越来越正直，越来越美好。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会被爱到底，爱到永恒，爱到被成全，爱到满有耶稣成长的身量。好，他爱他们到底，这个不，其实不是一件事，但是下面那一件事形容了他的爱他们到底。第二节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的心里。这中文的圣经翻译真是很有意思啊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把坏恶意放在人心里。我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用在我们每顿饭吃早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把贪婪的心放在我们心里，或者是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把恨恶的心放在我们心里。各位，当我们在想到上帝掌管万有，神有丰富的恩典，甚至这一句非常安慰我们的话，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我们仍然活在罪恶的世界，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验。我们已经信耶稣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我们已经领受圣灵，我们已经受洗，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们已经甚至就某个意义跟他一起坐在天上。为什么我们生活中还这么多的罪恶？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已经击打了魔鬼，让那个蛇被女人的后裔受了致命的伤，为什么魔鬼还做这么多的工作？我们只能说，这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魔鬼要完全被消灭，要主再来的时候，在耶稣第一次来 在十字架上死和复活的时候，已经彻底的完成了主的工作，但是这主的工作要实现，还要等到主再来。我们今天就天天一方面充满了信心，很喜悦的知道耶稣已经得胜，我们靠着他继续得胜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承认，我们不断的呼求主啊，不要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主啊，求主赦免我的过犯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仅是每天做这样的祷告，恐怕每分钟都做这样的祷告。我们有太多的软弱，我们有太多的需要，魔鬼有太多的张牙舞爪，他有的时候是像吼叫的狮子在对我们吼叫，有的时候他是像蛇一样在欺骗我们，有的时候他是像光明的天使一样在欺哄我们。我们需要用充分的信心来抵挡他。你看，就在我们今天看的一个耶稣的爱的一个很好的描述里面，有魔鬼的下流的作为的成功。我们求主怜悯，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。为什么犹大会要卖耶稣？我们不知道。贪婪、嫉妒、害怕、失望，很多历史上有人在描述犹大。犹大，你描述负面的人物常常都比较容易，你拍一个悲剧比较容易，因为世界太多悲惨的事。你拍一个坏人，华尔街的恶狼，或者你要拍不必华尔街了，中正路的恶狼也很多，不必中正路，你心里就有很多的恶狼，不必魔鬼，不必在外面找，我们身上就有。但是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，你要知道犹大也是耶稣的门徒，犹大也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，犹大甚至是耶稣非常信任的门徒，因为他是管钱的。犹大也曾经跟耶稣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医病赶鬼，甚至连鬼都服了他们。这样一个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的，后来对主失望绝望，出卖耶稣。我们要小心，尤其在这里，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爱他们到底的同时，约翰在圣灵感动说，犹大心中已经有魔鬼的念头。哎呦，其实这没有什么稀奇。我不知道现在唱不唱我小时候唱的那个歌，我的心中有两个王。我们的心里有魔鬼，有上帝。不必魔鬼，不必在别人身上，不在犹大身上，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心里骄傲自大、灰心绝望、嫉妒，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我们成功胜利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失败的时候，魔鬼都可以趁虚而入。求主让我们总是能够谦卑的、坚定的仰望我们的主。好，约翰在这里只是提醒我们一件事，这么美好的一件事，但是有人就是不能享受到，有人甚至享受到了不能持守。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持守。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耶稣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知道现在他知道他一定会完成他在世间的工作，要回去了。他知道，因为他本来就他的神性来讲，万有都是他的，就他代表了被拯救的人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神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。这里神把万有交在耶稣的手里，不是指耶稣的神性，因为神性永远都拥有万有的，是指耶稣的人性被高升。耶稣的人性被高升，叫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他一起也被高升，让我们也在万有之上，让我们也统管万有， 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如此，现在在世上我们也开始如此。最重要你要统管的，你不要想要管中华民国，管新竹，管东海，你先把你管好就已经很难了。你把你的时间管好，你把你的床铺干净一点，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把你的书桌弄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把你电脑里的档案管干净一点，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们求主帮助哈，我们感谢主，靠着主这些事，我们都希望我们天天越做越好。耶稣知道他有一切的权柄，耶稣知道他的降杯不仅是会让他升高，让他人性升高，而且让信他的人升高。不仅是他知道他从神那里来，要回到神那里去，而且他从神那里来，带着使命和恩典来，回到神那里去，带着荣耀的战果回去，而且会继续从神那里得到圣灵，得到圣灵的恩典赐给我们。好，但下面这个描述实在是太精彩了。你在很多故事里有看到，譬如说我们中外都有这些故事啊，皇帝啊或者皇帝的钦差大臣微服出行，好像是一个很可怜的老头子啊，化妆成一个乞丐啊，或者是一个可怜的仆人啊，乾隆皇帝下江南啊，反正都像一个普通的人。这普通人出来他要了解状况，于是有的时候了解状况呢，就让他碰到很多的流氓或欺负他的人。那么常常故事里就是他被欺负和一直忍耐忍耐忍耐，要把所有那些有恶势力的嘴脸让他们都出来，然后欺负到他们每个人都暴露出来的时候，他才把那破旧的衣服一脱掉，然后拿出皇帝的金牌，通通都跪下，我是皇上啊，救命啊，那是最得意的时候。或者他拿起他的大刀把坏人都杀掉。耶稣在世上可是受尽了一切的气哦，受尽了一切的羞辱。当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回去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一开始问各位的，他是归心似箭，快一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天堂。各位，我也很希望你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要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，跟耶稣的心情一样，不是我刚刚讲的归心似箭，有归心似箭，因为我们知道天堂好的无比，但是我们也爱我们所活的世界里的每个人。那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主那里去，我们那些我们所爱的属主的人，我们永远也不会失去。约翰描述耶稣在一个很对不起的地方，就是他自己的地方，自己人不接待他，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不是归心似箭，他是依依不舍，他不想走。他知道这个世界对他不起，他知道他的门徒就要离开他，就要卖他，就要不认他，他知道，但是他就起来做了一件事，这个事够稀奇了。圣经的描述非常的细腻，每一个动作都讲了。第一个，他离席，他离开他的位置。第二个，他站起来。第三个，他脱了衣服。各位，这三个动作，只要有一个动作，你知道这个不是最后晚餐哦，最后就是耶稣最后晚餐的那一段，比这个时候还要在后面一点。一般的解经家会说犹大没有参加最后的晚餐，但是耶稣所洗的脚不是十一双，是十二双，耶稣有洗犹大的脚，有洗那个要卖他的人的脚。这个动作哈，假如我们只有十三个人在一起吃饭，不是像我们这么多人，十三个人就是在喜宴里面一桌吃饭，然后那一桌十三个人里面，那个主人站起来了，我们都会有点稀奇，有什么事要站起来。 然后离开位置了，更是有点稀奇。你要去哪里？第三个动作一出来，大家就吃惊了，脱衣服了。如果你们不吃惊，我现在就开始脱衣服了啊！不会脱了，不会脱了。各位，那脱可是脱到上身是什么都没有哦。然后耶稣拿了一条大毛巾，这个动作可能差不多有5分钟左右。那真的要刺激一点的话，我要脱一下哈、哦。但是不，各位放心了，这对，而且他拿一条毛巾束腰，就是一个大毛巾，绑在腰里面，腰那边。然后他可能再走开一点，这时候每个门徒大概都眼睛瞪得圆圆的，耳那个嘴巴都打开的，口水都掉下来，怎么回事？我们的主在干什么？他也不讲。然后耶稣呢就去拿水倒在盆里，然后就拿了那个洗脚盆，一个一个在门徒的面前就弯下腰来替他们洗脚，然后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。所以这个镜头哈，今天已经不是太少有了，很多教会，天主教最有名的教宗好像每年都有一次要帮弱势洗脚。我猜很多教会也有嘛，哈，牧师替人洗脚。我猜了，如果明天牧师要替人洗脚，今天晚上牧师要替人洗脚，每个人回家都先把脚洗得干干净净的，香喷喷的，牧师不必怎么洗了。现在这常常变一个仪式，虽然这仪式也有它的意义，不过当时可是叫门徒吓呆了。就吃饭的时候，耶稣站起来，就是我刚刚特别讲，约翰把这个动作写得很细腻，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束腰，水倒在盆里。第六个动作是洗脚，第七个动作是用手所束的毛巾手巾擦干。我不知道西门彼得是第几个被洗的。其他被洗的也只好待在那里了，头脑也发麻了。当然如果有人刚好在外面打篮球踩到狗屎也会很遗憾，哎呀不好意思，非主知道我的脚多么的脏。彼得很可爱的，我不知道彼得是不是最后一个被洗的，不知道，耶稣一定有他的次序，反正是前面几个都呆住了，但彼得是最勇敢。彼得有点像孔子的学生子路一样，总是很勇敢的先讲话的。西门彼得轮到了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了吗？这是一个拒绝的意思，主，我的脚你来洗啊。那么他拒绝耶稣来洗他脚，虽然这个问题我们中文不太能表达出来，但是我想我们会懂。哎，各位，不要说耶稣来洗你的脚了，今天慧强牧师来洗你的脚，你都不太好意思哈。好，你愿意那当然也很好了哈。好，第七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不必明白。”就你不懂我为什么做这个事，我们今天讲这道，就是恐怕我们在今天也还不懂这个事。你不明白，后来你一定会明白。彼得说，我管他后来明不明白，我现在一定不准你洗我的脚。为什么你不可以洗我的脚？理由很简单，洗脚解经家都告诉我们是奴隶对主人做的事。耶稣不是门徒的奴隶，耶稣是门徒的主人。所以彼得也说，主啊，耶稣不仅是门徒的主人，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门徒在这个时候认识耶稣多少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最起码他们也认识耶稣是他们在地上的主。所以你不可以洗我的脚，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做奴隶做的事，你不是我的奴隶。耶稣说，如果我不洗你，你就跟我无份了，我一定要洗你，你才是属我的。 哦，彼得也够勇敢了，那就洗啊，洗得干干净净，不要洗脚，从头开始洗起吧。那么于是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这意思可能各位也懂啊，现在都就是你可能七点钟洗过澡了，洗完澡以后没有马上睡觉，然后又玩了一下，那么上床之前可能就把脚再洗一下，现在尚且如此，当时更是这个意思了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必洗你的全身了，你全身已经被我洗过了，现在洗一下澡，洗一下脚就可以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再把底下的那些比较可以容易解决的先解决了，你们是干净的，所以这些人其实已经都被耶稣洗过了。那个洗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，有更重要的意义。耶稣来到人间就是洗我们的罪，现在他来洗只是把整个洗罪的事情，包括不久就要在十字架上死，把他用谦卑的态度来表达一次。我现在再来表达一次，你们跟随我，其实你们就干净了，你们跟随我相信我，其实已经被我洗净了，我现在再来洗一次脚，就是更一次的表明你们是属于我的。至于被我洗的人，被我洗的人不是被我洗了就真的干净，因为犹大也被耶稣洗了，他没有真的干净。我们蒙恩一定要每个人自己心里相信，否则就算你的脚甚至你的头你的全身都被耶稣洗，天天被他洗，你仍然不是得救的。我们并不相信圣礼的本身能够救人，我们相信能救人的是神的工作，是神给我们的信心。好，然后耶稣洗完了脚，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你们明白吗？哎，各位，耶稣做的事并不是在黑板上写一个物理的数学的方程式，你们明白吗？哦，不明白，太难了，很深，不懂。然后或者是画一那个围棋的下棋的，你们明白吗？哦，不懂不懂。或者写什么俄国的文字，你们懂吗？不懂。我做的事，耶稣做的事很容易明白啊，耶稣做的事就是他替他们洗脚啊，就这件事啊。那么其实不只是洗一个脚，耶稣解释了这件事的意思。十三节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就是我是你们的主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好，所以这样看起来，这个比这件事情不是比喻啊，这个行动很容易了解，因为耶稣有解释。耶稣解释就是，不管你是主，你是仆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你都要像一个仆人一样服侍其他的人，或者是我们要彼此像仆人一样服侍其他的人。我们要彼此洗脚，就是彼此服侍，彼此用谦卑温柔的态度服侍别人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。好，如果你记得这句话应该就都可以了，但是这句话不仅我们要记得，还要来了解。我们今天听到要彼此洗脚，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们要像仆人一样彼此服侍，我不可以像一个大小姐大少爷一样很神气叫人家服侍我。我们跟我们刚刚讲过的，耶稣说，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我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 我们应该要多多的来服侍，我们多多的要谦卑的来服侍。好，这个是彼此的服侍，我们都需要互相的服侍，这是对的。不过我们再想想看，彼此洗脚还包括一些什么？就是除了我们要彼此服侍，事实上不是除了我们要彼此服侍，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含义？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了，是耶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在洗别人的脚，也就是你必须是神的儿子，你必须是神的儿女，你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必须是有圣灵的人，你必须是有上帝的大能，你必须继续有神的能力，你才能够继续去洗人家的脚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神在在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保罗在雅典，在雅略巴谷跟当地的很有知识的知识分子，以及很迷信的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，又就是跟所有人在讲一篇道的时候，他就讲到说，我跟你们讲，天地的主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就是我们基督教圣经，也就是我们历世历代，也就是我们在这里两个教会或者不同教会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，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他是天地的主，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。各位，你再想一想看，我们的神需要我们服侍他吗？谁才需要被服侍？被服侍的人通常都是比较软弱的，譬如说小孩子啊，他不会吃饭啊，你要服侍他，要喂饭啊，譬如说他不会洗澡，你要替他洗澡啊，他不会大小便，你要替他换尿布啊，譬如说老人啊，老人他大小便会失禁啊，要人服侍啊。越是没有能力的人，越需要被服侍。就像现在全台湾，我们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外劳来服侍一些残障或者有病或者衰老的人。我们的上帝不需要任何人服侍，他饿了不需要跟我们讲，他渴了不需要跟我们讲，他脏了不需要跟我们讲，他不会饿，不会渴，不会脏，他不需要人来服侍他，他不需要人来喂饭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少爷小姐的命，就是天天要人家服侍，那么我就说你就是做残障人士的命，因为你好像没有力量给自己洗澡，没有力量给自己吃东西，都要别人来服侍。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最有能力的人，所以他不要人服侍，他在服侍人，他创造人，他洗净人，他教导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彼此服侍，你要不断地想到你要得到上帝尊贵的能力和爱。记得我刚才讲的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，保罗讲宇宙万物的主宰不需要人来服侍，反而虽然下面那句话没有用服侍人，但就等于在服侍人，他创造万物，他供应万物，他让万物生活，他好像是一个全能的外劳一样，在每件事上都在服侍我们，教我们，洁净我们等等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服侍，我们需要不断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和智慧，甚至你需要很谦卑，像耶稣一样，像奴隶一样的来服侍人，但是你也需要很有信心，就是你在服侍人的时候，你是有上帝给你的恩典和能力，你所服侍的对象是缺少这一份，所以你要去这样做。另外，服侍也需要记得的，就是服侍是彼此服侍，这里是彼此洗脚。我们的服侍是叫人能够洁净的， 所以你最好的服事还是传扬福音，还是传扬上帝的道。不管你是传道传福音，或者你在教会里做任何的服事，你是要让人洁净的。我们的服事不是叫人放纵私欲的，我们的服事叫他干净，叫他成熟，叫他长大。耶稣服侍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是洗净我们的罪。这个洗净我们的罪有一些经文哈，包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6节，我们也熟悉那段话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我们需要用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道，用圣灵给我们的上帝的道，把教会洗净，可以成为圣洁，献给自己，做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现在教会里很多社区的服务很好，但是如果社区的服务只有量血压、做体操、教英文、烹饪，没有让他们被洁净，那是遗憾的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那么直接的去讲，但是你要有个目标。我们不是服侍人，叫人继续成为一个很干净的、很吃得很饱的流氓。我们服侍人是让他的心灵圣洁，认识主。不管是教会内的或者社区的服侍，我们都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把人的罪洗净，让人听到福音会认罪悔改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讲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耶稣基督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下，好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洗干净了人的脚，他就坐下来，然后问我们懂不懂，我们懂不懂他所做的事情。另外在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8节19节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耶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。我们一定要把耶稣道成肉身，为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违反上帝律法的事受惩罚。耶稣的顺服，耶稣的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事，使我们得洁净。愿这样的爱，这样的行动，让我们相信，让我们被主洁净，不断的被主洁净，不断的更认识主的爱，不断的更经历圣灵的大能，也在操练中更多知道，更多活出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就也能够活出对别人这种主的恩典。我们主所做的事是用他的爱，用他的行动，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。我们彼此洗脚不是简单的彼此服侍而已，是简单的彼此服侍，但是那简单的彼此服侍、彼此洗脚里面，一定要用上帝的话使人洁净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能够不断被你的话洁净，不断被你的圣灵洁净，不断被你在生活中对我们的教导和磨练洁净，不断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越来越圣洁，我们越来越相信你，我们越来越披上义袍，越来越圣洁没有瑕疵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